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平安、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三主日，弥撒主题是真正的自由和解放。天主的救赎工程是需要人的合作，因此在旧约时代，召唤了许多先知向选民传达天主的旨意。到了新约时代，耶稣就是万民的先知。他亲自召召门徒跟随他。耶稣说，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做捕人的渔夫。耶稣说的这句话并不只是对门徒们说的，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说的。因此不只是只有神父、修女或传教士要传福音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负有传教的使命。现今我们每一位都因蒙受召教而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仍然要不断地跟随他，随时接受他的邀请，并以福音给我们的启示力量去爱人，以基督的精神去生活，使生活福音化，社会福音化，使更多人感受到天主的慈爱跟救援。现在再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这台弥撒圣祭，祈求天主赐给我们力量，勇敢地答复他的召教。 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指引，使我们能以言以行配合你仁爱的计划，并使我们常在你爱子的名下结出丰硕的果实。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以赛亚先知书，当中提到的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，就是指被充军到亚述的犹太人，并且预言他们将要被释放，也暗示了全世界的人类都要因着基督的救赎而得到真正的自由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以赛亚先知书。以往上主曾使泽布隆和纳斐塔里两支派住的地区受藐视，但是日后却使这通海大陆约旦河那边外邦人的加里勒雅获得了光荣。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一道浩光，住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们现在已有光辉照射在他们身上。你增加了他们的喜庆，你赐给他们极大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笑，正像人们在收割农作物时那样欢欣，正像人们在分享战利品时那样踊跃。因为你粉碎了他们所缚的枷锁，折断了他们肩上的横木，摧毁了压迫者的短棍，正像从前在米德扬那天一样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，圣保禄宗徒在致格林多人书信中以训诲的口气告诉我们，追随基督的信友们应该要有光明之子的表现，要同心合意，内外一致，不要在黑暗中徘徊，不可有分裂的意念，要在信仰和爱德中彼此团结合作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。弟兄们，我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们大家言谈要一致，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，而要同心协力，切实团结。我的弟兄们，我从黑罗厄的家人听说你们当中发生了纷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各自声称我是属保禄的，我是属阿波罗的，我是属克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难道基督被分裂了吗？为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保禄吗？或者你们受洗是归于保禄名下吗？原来基督派遣我不是为施洗，而是为宣传福音，不是用美妙的言辞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。
今天的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若翰被监禁以后，耶稣就来到了加里利亚，并且开始公开的宣讲。当耶稣在海边行走时，召叫了伯铎和安德以及雅各跟若望两对兄弟，使他们成为捕人的渔夫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这段福音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，就退避到加里勒雅去了，然后又离开拿撒勒去住在海边的哥法翁，就是在泽布隆和纳非塔里境内。这就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，泽布隆和纳非塔里地区通海大陆约旦河那边外邦人的加里勒雅，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一道浩光，住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们现在已有光辉照射在他们身上。从那时起，耶稣开始宣讲说，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临近了。耶稣沿加利勒雅海行走的时候，看见了兄弟两人 就是叫伯德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，正在海里撒网。他们原是渔夫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跟我来吧，我要使你们成为捕人的渔夫。”他们立刻抛下了渔网，追随耶稣。他又往前走，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，赛波德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若望，正在船上和父亲赛波德修补渔网。耶稣召叫他们，他们也立刻离开渔船，辞别父亲，跟随了他。耶稣走遍了加利勒雅，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治好民间各种疾病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残年期第三主日，我们来分享召唤跟号光。希腊人呢，对他们的历史学家赞诺芬将军，他认识苏格拉底那段经过，大家很喜欢来谈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是很有哲理的一次对话。那是苏格拉底在一条很窄的巷子里面遇到了赞诺芬，他就问赞诺芬说：“你知道不知道去哪里买东西啊？”又问他说：“你知道不知道那些东西是哪里制造的？”赞诺芬呢都回答说：“知道。”然后苏格拉底又问他：“你知道不知道是谁制造善良和美德呢？”这年轻的赞诺芬摇头说：“不知道。”那么苏格拉底拉长了这个纳闷的声音说：“来，跟我学吧。”好，他们对话到这里。那今天在福音里面，我们也听到耶稣同样的说一句话：“来，跟随我。”耶稣召叫门徒，就是用这种肯定的口吻，叫门徒跟随他。马窦福音给我们提示的，生活在黑暗中间的人看到一道号大号光，跟耶稣召唤门徒的时候说：“跟我来，我要使你成为仆人的渔夫。”那么，今天的主题该是号光跟召唤两个部分。我们先来谈什么是号光。那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希望之光。当希望之光来临的时候，它带来的是喜乐，可以抵消一切痛苦。在世上生活的人都有陷在黑暗中那种无依无靠的孤单的感觉，这种像陷在黑暗中的人需要援助跟帮助，希望有谁能够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。比如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穷困的时候，失意的时候，今天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会带给我们希望之光。现在让我们把马窦福音第四章12-23节的记载再温习一遍。当耶稣听到约翰被罗马人捉去囚禁以后，他就退避到加勒利亚，不久又离开了拉扎勒，去住在海边的哥法翁，就在泽布伦跟拉佩塔里地区。这就应验了伊赛亚先知所说的：“泽布伦和拉佩塔里地区通海的大路，约旦河那边外邦人的加勒利亚。”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一道号光，住在阴影地之地的人们已经有光照射在他们身上。为什么要称外邦人的加勒利亚呢？因为泽布伦和拉佩塔里是以色列民族祖先雅各伯的两个儿子。雅各伯有12个儿子，成了以色列的12支派。这个民族到了腹地巴勒斯坦以后，每一个支派分到自己的地域，泽布伦跟拉佩塔里的地域就是加勒利亚。当伊赛亚先知预言的时候，加勒利亚的这个已经是陷入在黑暗里面了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居民是被亚述王掳去当奴隶的，加勒利亚反而成外邦人居住的地方。耶稣在加勒利亚哥法翁传教的时候，也就是泽布伦跟 拉佩他的境内宣讲福音，所以说福音是好光，现在正照耀在黑暗死亡阴影的加拉利亚人民的身上。现在还称耶稣增加他们的喜庆，给他们极大的欢乐，正像人们收割农作物那种的欢欣，分享战利品那种的踊跃。而马窦福音则继续说，从那个时候起，耶稣开始讲什么？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近了。这两项对照，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。人们听到福音以后，就会像在黑暗中彷徨无助的人看了一道光一样，用那种心庆祝丰收的心情，庆祝胜利的那种喜悦一样。与这故事可以了解什么是希望之光。有一个父母亲都死的小女孩，她跟祖母住在一起，她睡在楼上的卧室里面。有一天晚上，不幸房子着火了，这位老祖母为了救孩子呢，就跌下楼去了，结果呢自己深陷在火海里面，没有办法救这个女孩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救火车没有来，邻居们无助地站在火场外面。这时候火又烧得很快，整栋楼都着火了。这小女孩出现在窗口，哭喊着救命啊救命啊。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拿着梯子冲进了人群，冒着浓烟，他把梯子靠近了房子，一下子这个人就消失在浓烟密布的屋子里面。当他再度出现的时候呢，手里抱着小女孩，他迅速地把这小女孩交给等待接应的人的手上，他就消失在黑暗里面了。这个孩子活了，但是没有亲友，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。于是呢，镇民就开始决定开个会，看看有谁可以来收容这一位孤儿。一位老师愿意抚养，说他要给他最好的教育。有位农夫又用农田将他养大，培养他健康知足，还有很多人说出许多领养的好理由。但最后呢，这里面一个很有钱的人开口说了，我可以提供你们所说的所有的利益，因为有了钱可以买所有东西。但是啊，在整个会议中间，这个小孩呢始终把头低低的保持沉默，他没有一点表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男人从大厅的后面走过来，他走得很慢，看得很痛苦的样子，让他走在大厅的前头，在那个小女孩的面前站直的身子，伸出手背，全场人都注意他的手跟手背烙着可怕的伤痕，全场的人鸦雀无声。这女孩抬起头来看了一眼，大叫着，这是救我的人。这女孩重生一跳，用手背勾住这个人的脖子，紧紧地抱住他，就像那个不幸的夜晚一样，把头埋在他的怀里哭泣。一会儿她抬起头来对着这个人微笑。这个时候主席宣布散会了。你们可以想象得到，基督带给我们的福音就像这小女孩一样，在最无助的时候给你伸出援助，解救你的困苦跟危险，最后让你投身在她的怀里面享受平安。因为他基督象征的光总是给绝望的人带来了希望，希望是好光，不只是照耀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上，也照耀在我们的未来。所以我们一生得救的就是这道光，我们要珍惜这份光的机缘，要迎着光配合他光的指引，就是要照耶稣的召唤悔改吧，因为天国近了。悔改是行动，天国是希望。 悔改是让我们摆脱黑暗，在光明中行走。马窦福音接着要告诉我们的是，耶稣在沿着加勒利亚行走的时候，看见兄弟二人，就是叫伯多的那个西满跟他的兄弟安德，在海边那个撒网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跟我来，我要使你们成为普人的渔夫。也跟我来吧，这个简短有力的召唤，耶稣的门徒放下一切跟他走。我们也应该聆听这句召唤，跟我来吧。如果我们把这句话跟耶稣传教的福音连接，那就是变成一个句子啊，是一段话，什么？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近了，跟我来吧。今天福音就可以把这三句话串在一起。悔改是自我过错的省思，而改变了错误的恶行为，成为服从基督教诲的善的行为。因这样天国近了，对我们才有确切的希望，可以进天国去。但是耶稣还担心我们会迷失方向，所以他再度的发出一种呼喊的声音，跟我来吧。跟是追随，追随就是要接受他的教导，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。因为不止我们要进天国，耶稣还希望我们是罔人的渔夫。罔人就是网罗人才，但这不是要我们挑选人，而是要我们像广播网一样，像电脑网络一样，把耶稣的福音像撒网一样散出去，让更多的人收到网讯而知道悔改，得知可以追随耶稣跟他走。因为天国近了，是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完美的国度在接近我们。这个国度的主人天主，他用最大的爱，最大的包容，要接待他的子民来共享天上的平安跟喜乐。他期望所有的人都到他那里，所以他才把独生子让他降生在人世间来做我们的向导。可是一现在生活在物质欲望的人呢，忙着追求名利，追求权势，互相争夺，在这种生活里面，常常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制造仇恨，根本看不见天主给我们的爱。那么我们就成为迷失在黑暗里面的一群羊，盲目的一起在挤撞，找不到要走的路。所以耶稣呢，就是他的福音就像一道强光一样的啊，照亮我们的心灵。那我们看到心里面的贪心、埋怨、记仇而去悔改，那我们看到天国的蓝图，这个蓝图里面所描写的什么是充满爱、平安、喜乐。我们也听到耶稣的召唤，要领悟到他的爱跟他的苦心，那就要学他的良善心谦。我们要懂得谦就是虚己，把自己心空出来，接纳福音圣言，这样我们心中才能够充满天主的爱，那么就在爱的行为上能够表现出善良和睦。我们就会关心四周的人，你们的邻居，你的朋友，进而关心那些无依无靠贫困的人。爱不一定要用钱，用微笑、言语、同情、鼓励都是最好的爱的方法。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小镇里面，有一位15岁的少年叫布莱恩，他得了脑瘤，要接受雷射跟化疗，头发都掉光了。他班上的同学呢，知道他可以上学了，那么为了解除他光头的那种窘境，那所有的这个男同学都问他妈妈，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头剃掉，像布莱恩那样子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布莱恩就不会成为这所高中里面唯一的光头。所有的母亲听到孩子这种建议呢，都很感动，都赞成他们这样做。于是第二天教室里面呢，洋溢着一群光头孩子 互相打趣的那笑声。爱就是这么生动的事情，只要做一点小小的牺牲，就解除人家的困扰痛苦。那么今天让我们都记住耶稣爱的榜样跟他的圣言，悔改吧，天国近了，跟我来吧。我们常常记住这一句话，悔改吧，天国近了，跟我来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主，你曾经在湖边召叫了渔夫，而他们也慷慨地答复，主，我在这里，请派遣我。你召叫许多人，使他们成为拓展天国的得力助手。如今你也同样地召叫了我们跟随你，赞美你，领受你的教导，成为天国福音的宣传者。我们愿意在日常生活中与工作岗位上恪尽己职，并为众人服务，让更多的人认识你，共享你的恩宠。让我们一起学习如先知一样的宣讲，如司祭一样的祭献，如仆役一样的热情服务，来光荣天主，借由读经跟祈祷与天主更为亲近，成为转变我们生活的力量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。
星星之火可以使火照起来，
在那教会的人可以得到那亮光，
真神的爱也是这传。